人类在科技领域已经不止一次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引起地球暖化、臭氧层破损、荒漠化加剧、物种灭绝、核武威胁、瘟疫大流行。科学的极快速发展是为人类带来了幸福，还是毁灭性的开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局长咖啡因，
你看这个物理探索室，它总共有五个区呢。
嗯，好，走。
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发现和发明，使人类逐渐强大起来。各种交通工具是人类脚功能的延伸，这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伸，使人类能探测更广阔和更微小的世界。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完善，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能相互沟通，让地球成了一个村落。
电线，哦，电线可以耶，
纸不行。
LED 嘞？
嘿，杰鲁，你在玩什么啊？
我在玩一个导电体的实验，你看，它是测试不同的材质，然后看它会不会导电发光哦，很有趣哎。
嗯，看来真的很有趣呢。
哎，恩伟，你不觉得你看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些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它也更加速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哎，
对啊，像是医疗的进步啊，先进仪器的发明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疑难杂症，而且我们还可以运用科学的方式去种植农作物。手机电脑的发明以及通讯软体的发明更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获得更加的便利呢。
没错没错，但是啊，你不觉得这些科技的进步其实也带给人们很多的灾难呢？你看，像是工业排气的浓烟、废水啊等等的，你看造成河流污染啊、全球暖化等等的气候变迁，这些其实都是大自然现在在对我们的反扑。哎，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代科学家们发现 E=mc 平方，也成为职能转换公式或职能方程式，是一种陈述能量与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论物理学公式。公式中的 C 是物理学中代表光速的常数。他们研究这些原子、中子、质子、电子、夸克、光的波粒二重性，研究到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世间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没有物质。那现在我们所见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波动的现象，波动的频率不同，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形形色色假的物质状态。
波动慢的，频率慢的，实际上的慢不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我们想象不到。借由波动现象变现成固体、泥沙、石头、各种形态的东西，频率快一点的就变现成植物，再快一点变现成动物，更快的就像现在的电磁波、光波。
除了波动现象之外，它没有东西。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力学家所讲的，这与大多数佛教徒认为的科学与他们的信仰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实际上，这也跟佛教经典所讲的念头跟波动现象是完全相同。今天要带大家去探访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室，这对我们科学的探索也许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访问到既是科学家又是医生的刘医师。在您做一些实验当中，有一个我们听过很特别的叫水实验。 可以请你多多介绍一下。
好，我们佛经常常讲有一句话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其实水结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水实验哦，其实很早以前就很多科学家在做了。他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给他一个正念的，有一个善意的念头，那水结晶就呈现一个很漂亮的水结晶给你看。那给他一个不好的一个念头，就负面的念头，他就出现一个丑的结晶。这张图哈，我们看看水结晶里面呢，这是我们一个香港的何师姐，她在有一次呢，无意间她看到这个水结晶很欢喜，她就用油画画出来。那画出来以后呢，她就挂在我们实验室那边，那一挂呢三年了。那当时呢，它上面没有，就像这样子都没有什么标题，也没有主题。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些的那个好像是越南还是大陆来的同修们呢，他们看到这个水结晶。他觉得也很漂亮，就问一问这是做什么实验做的，它的主题是什么。结果因为大家拿出来太久了，没有人记着。可是我刚才有讲过了，我们水结晶呢，它的核心含有很多的讯息，那这个讯息要靠你去解读。所以呢，我们一个师姐呢，就是我们实验室的那个秘书的哦，我们一个秘书，那我们师姐，我们陈师姐呢，她看到这张图了，她就告诉我们这张图的里面呢，有一个婴儿，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儿，一个胎儿，一个婴儿？
有。
哦，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儿？那我们就把这个婴儿、小孩这个支线打入电脑，不到五秒钟就跑出这个主题来，啊，这个叫做普姆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它出现这样的主题呢，反映出这样的结晶。那告诉我们这个结晶里面的讯息，如果没有这个讯息，我们怎么去找这张图来？我们找出的主题找不出来，就好像很多图腾还有很多意思在里面，这些图腾你要去解读，你才能知道它的讯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你在读，在刷那个条码一样，那个图案你看得懂吗？但是你只要一刷，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意思是一样的。华严实验室，华严经是在讲宇宙的事实真相，诸法实相。我们师父上人把实验室命名为华严实验室，也是希望我们去做探讨这个宇宙的真实真相。他希望说我们实验室自己来做，我们做一个很严格的，也设计也很圆满的。那这个实验呢，能够让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可以让科学的佐证，所以我们才去做这个实验室成立起来。那我们开始在做，到现在十二年。所以呢，有他的经验，开始的筚路蓝缕啊，真的是过了日子也很惨的。那到现在慢慢的趋于稳定。
透过水实验的结果，你要带给世界大众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一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所有的一切物质，我们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心现事变来的。心所现出来的东西，心本身有见闻觉知，说它所现出的物质也通通具有见闻觉知。那这样子师父就可以举例来讲说，整个宇宙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活的，花草树木是活的，山河大地也是活的，甚至于虚空也是活的。所以呢，当我们起一个念头给它的时候呢，整个宇宙都接收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细胞物质也接收到了。所以呢，一个善的念头发出去，整个宇宙清净了，变好了，我的身体也变好了。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例呢，就是真古铎博士他跟星星之间的一些互动，他画出来的，他显示出来一个星星，真的人都不容易画成那么精细。所以水结晶是一个绘画师哦，他很会绘画哦，他是把它摄影起来，然后再把它印出来，哦，这是一个发现。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我只举个例子而已。
透过刚刚的座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心有精造。华严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呢，证明一个善的念头跟一个恶的念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外境。 所以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你的心清净，环境也清净，维摩诘经所讲的心清净则国土净。
嘿、hey, 今天我们来到台南极乐寺
华严实验室，
待会我们要进行有趣的水实验哦，
那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Let's go。
我们要倒用这个医疗级的蒸馏水倒到玻璃瓶里面。
不过为什么要用蒸馏水啊？
因为蒸馏水是100%的纯水，没有杂质，可以避免许多其他的实验因素。
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水直接放到有图片的一个小隔间里面吗？
对。我们还会给水听音乐、看影片、闻味道。
原来水可以感受到这么多东西。
当然哦，水可以接收外在许多的讯息。
经过两天的静置实验后，我们将水取出，准备下一个实验步骤。
我们会以定量的滴管滴0.5毫升的水到培养皿的中间，
取一定数量的培养皿，并个别吸取0.5毫升的水滴在培养皿中。完成后，放入低温冷冻柜中解冻。等待8至12个小时后，就可以在显微镜下观看水结晶了。
我们在看水的时候，要快速的从冷冻库取出，放在显微镜底下，对准显微镜的镜头，像这一颗就有比较成型的水结晶，比较扎实。它现在是慢慢的在融化、绽放。
哎，它中间感觉好像
有一个什么图案？
对啊，感觉像一个人哎。
对，水结晶它其实它的给我们的讯息，除了从核心，也会从它的外形给我们知道。有时候它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线条或者是符号，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自见到这个水实验真的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经过我们刚刚实际的操作后，真的发现水是可以感受到人的认知，还有接收外在的力量，而产生出不一样的水结晶。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保持善的意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课题。
人类从念头、行为、言语都要传递正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水都知道，人体70%都是水所组成，这也攸关人的健康状态。科学家的研究发明也是为了人类谋求福祉，这个用心类似于菩萨救度一切众生、拔除一切众生苦难的悲心。然而科学的发明之所以会产生副作用，在于人心无止境的贪婪欲望。
以佛教的观点，科学如果要能妥善的发展，必须明白并处理三桩事情。第一，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得怎么做人。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儒家讲的无论无常，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人。第二，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儒家讲的人民爱物，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大自然。第三， 处理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用科学的话来说，暗物质、暗能量，就是存在不同位置空间里面的生物关系。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宇宙和谐。要把这三个关系理清楚、处理好，就能真正的利益社会，造福人类，没有后遗症，这样才能与菩萨的心相应，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净光六十观世音，昼夜开敷慈阴阳，普愿轮回诸众生，咸令安乐超出相。
观世音菩萨您大慈大悲，于六十之中时时哀悯护念众生，救拔众生的苦难。您是要告诉我们，在人世间只要学习您的慈悲愿力，人人都可以做宇宙和谐的推手吗？
若有世界初成时，众生所需资生具，菩萨尔时为工匠，终不造作杀生器。